好，我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他要继续使徒信经的讲解这个系列，今天是第四讲，唯独耶稣。所选用的经文取自新约约翰福音，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翻到一起开声来读两遍。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使徒信经的第四讲，唯独耶稣。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在使徒信经里面谈到主耶稣基督的一段话是相当长的，我在这里再念一次。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样的一段话，我可能在这里要用八次才略微的，我说一个概要，让大家一个概要的认识，或是一个粗略的认识。根据圣经，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难怪使徒信经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在整个使徒信经来讲，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很不平衡的。事实上呢，它是刻意这样子来表达的，为了当时的教会，为着以后教会的见证，这是非常合宜的事情。如果我们去追究研究的话，我们不单单看见使徒信经用一半，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讲耶稣基督，其实其他的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君士坦丁堡信经、亚他拿修信经，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种的信经，也差不多可以说讲到耶稣基督的篇幅是特别长的。为什么这样？因为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犹太人的基督徒跟一般的基督徒对于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天父上帝，那我们是特意这样子标榜出来。其实创造宇宙万物不单单是天父上帝，子上帝、圣灵上帝也是有份的。不过一般上好像上帝创造是这样子讲，但是无论如何，当时的那些人对于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们是认识的非常清楚，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所相信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神了。然而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单单是主耶稣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路上问门徒说，我想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人说我是谁，门徒答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主耶稣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很熟悉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可是你有没有再进一步思想，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开始出现在什么地方？你就发现不是在凯撒利亚菲律比的路上开始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从马太福音书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就开始了。换句话说，耶稣是谁，在他降生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相信那些牧羊人问过，到底这位 baby 耶稣他是谁？我相信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问过这个问题，他到底是谁？他的养父约瑟问过这样的问题，耶稣半个血统的弟妹们问过这样的问题，亲戚朋友问过这样的问题，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以及无数的犹太人、罗马人、希腊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其实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以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停止过。参与的人包括了各时代的社会名流、普罗大众，他们通过讲学、通过书籍、通过电影、通过报章、通过网络等等进行这样的争议，耶稣是谁，直到今天还是没有停止。所以这个耶稣是谁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所以唐琼荣牧师布道还是用耶稣是谁做主题，你发现还是蛮有吸引力，因为今天人还是要问耶稣是谁，也引起很多争议，是没完没了。我相信到主耶稣来了，这个问题才停止，还是问下去。不管怎么样，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主后第三世纪这一段时间，耶稣是谁这个问题，以及当时对耶稣的这个争议，可以说到了顶点。这也是当时我们看见那些教父、那些副教者、那些爱主的人、教会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使徒信经以及其他的信经出来。那么这些信经出来，应该耶稣是谁是很好的答案了，已经告诉你了他是谁，你看这些信经就知道了。但是你发现人们还是不断的问，无穷无尽的重复这个问题，继续的争议，一直在原地转，没完没了。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神，把整个生命都丢到进去，就为了这个解决一个问题，辩论这个问题。如果你读教会历史，有人几十年了，为这个事情辩论辩论，甚至从军，连命都没有，一代又一代这样为这个事情辩论。但是非常可惜，你发现很多人还是不信服。你说顽梗阴心少不了，但是没有好好思想，没有好好研究，不感觉到有一位神，这位神怎么样，他谦卑的来去思想，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没有看好好的研究使徒信经，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必须回转过来，好好的思想，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主后三世纪这个时间，耶稣是谁，以及对耶稣基督的争论呢，不断不断继续，而且越来越激烈，甚至达到非常危险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很多异端邪说出现，他们对耶稣是谁都有一套的解释，所以呢，为了这些异端邪说的出现，教会就要面对这个挑战，不能不开大会来好好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当时的基督徒，当时每一位反对基督教的那些人，其实都很自然，很自然去想到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很自然的会牵涉到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当你说他是神的时候，他说他明明生长在巴勒斯坦地的一位道地的犹太国民，从表面上看来，这位耶稣的确是拥有一般人所有的特性，他与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因此当你说他是神的时候，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跟天上的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独一的耶和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你看这样的一个探讨结果，带出很多负面的东西出来，不是否定这位耶稣是神啊，否定他的神性，不然的话就是否定他的人性，就出来了。一派的人说，耶稣看起来好像是人，事实上他们说他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幽灵，是没有实体的灵，所以你看到属物质的形象的耶稣，其实他不是属物质，他是一个幻影。在历史上呢，给这样的一个讲论称为幻影说，用今天我们电脑时代来讲，就是虚拟啊。你可以看见耶稣，但是你面向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因为他并不是存在的，他没有实体。所以你就发现，当这种讲论出来的时候，使徒约翰就很敏感。所以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讲什么？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这个讲话是针对什么？这个讲话就是针对当时那些人说，耶稣没有实体，是个幻影。使徒约翰讲什么？他是道成肉身，他是再有实体的。约翰说，我们看见了，我们亲手摸过的，而跟他在一起吃，一起喝，一起走，你说他是一个幻影，胡说八道。这是使徒约翰讲。那想不到的这种的讲论的这种讲法，不过是虚拟的人物后来发展啊，人们还是没有去好好去读圣经、研究圣经。后来发展、发展、发展到怎么样呢？发展到甚至否定历史上有一位耶稣，
这位耶稣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那么我们基督徒当中所见证的耶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人就解释，耶稣吗？耶稣不过是保罗跟四本福音书的作者捏造出来的人物，就好像鲁迅笔下所写的阿 Q 一样。阿 Q 是没有的，阿 Q 是鲁迅是想把中国人的特性全部集合在一起，一起就创一个阿 Q 出来，就有点讽刺，挖中国人的苦，盼望刺激中国人变好一点。他们这样讲，好像阿 Q 一样。耶稣是没有的，是那些人制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一般的书籍或是在书展当中，你会看到这些书摆在哪里，写这些书的作者的存心啊，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刻意的要把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把它除掉。如果主耶稣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如果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的话，那么整个基督教就完蛋了。因为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严格来说是在哪里？严格来说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只要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于他的降生，关于他的历史背景，他的生平事迹，他的讲论，他的死，他的复活升天等等，有一点点一点点差错，整个基督教就完蛋，你知道吗？可想而知，你如果能够证实耶稣基督根本不是历史人物，基督教就没有什么可信了。圣经所描写的耶稣基督他所讲所行的事，必须他存在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说服力的，不然的话就是谎言。信仰建立在谎言上，你相信的人就变成笑柄，你知道吗？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其他的宗教有没有教主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佛教没有释迦牟尼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回教没有穆罕默德也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当然有教主是最好，但是没有的话也无所谓，因为他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教主的身上，而信仰建立在他的理论，他的思想里头，只要有完美的玄妙的道理那就行了。有没有教主不要紧，道理很好，所以不断的发明道理，不断的发明这道理，所以佛教里面的经典呢，到今天还是不断的发明，你知道吗？不断的出现，都可以成为经典，多到不得了。但是基督教绝对不是那样，历史上必须有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有关他的事迹不能够有差错。因为我们强调什么？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有差错吗？有差错就不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更加没有差错，不能允许有差错。我们感谢主，不但圣经很详细很准确的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使徒信经很严肃的宣告这位耶稣基督乃是一位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并且在人类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在历史上犹太教犹太的历史家约瑟夫写犹太古史的时候， 他讲到耶稣基督被抓拿受审判的事情，罗马史家大西图写编年史的时候也提到耶稣基督的事情，罗马帝国政府的档案当中有耶稣基督的文献记录，早期反对基督教的人一样印证了耶稣基督的存在。因此讲说耶稣基督根本没有在历史上出现的，那是无稽之谈。他的确出现，他的确道成肉身，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对于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当时的争议，当时的争论，当时出现的一些思想。最早期的时候，争论当中有一派人叫做以便尼派，他们以为耶稣是什么？耶稣是玛利亚跟约瑟所生的孩子，所以他们宣布耶稣不是神，只是一个平常的人。后来有一个讲论叫做神格唯一论的理论，是说什么呢？耶稣不是神，他不过是神的养子。那什么意思？意思说这位耶稣啊，不过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很好，好好好到好到上帝认他做干儿子养他了，做他的养子，好到上帝收他为养子。结果呢，他就成为救世主，从死里复活，他就代表上帝了。这个是神格唯一论。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凭什么代表上帝？人可以代表上帝吗？这是不对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道成了肉身，来代表人。他不是代表神啊，他就是神啊，代表人，让人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什么人在世上好到变成神？这个是不对的观念。说神格唯一论是把这个真理颠倒了。来到第四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异端，那叫做亚流派。亚流派怎么讲？亚流派说基督是被造的，那样讲基督就变成什么？变成次等的神了，因为是被造的。那么圣灵呢？圣灵更下等了，耶稣次等，他就更次等了，第三等了。他们又说基督啊有人的身体，但是他没有人的灵魂。没有灵魂有什么？没有灵魂他有上帝的道在里面。糟糕，没有灵魂有道在里面。那么基督是什么呢？他是人吗？人就应该有灵魂，这一个人没有灵魂，只有道在里面，不是人。那么他又是神吗？神没有身体，他有身体又不是神了。所以不是人不是神，那是什么？那是ET了，太空人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去解释。那接下来更多了，内斯多流派了，欧地奇主义了，阿波尼那主义了，还有16世纪荷兰有一个苏西尼主义，自然神论，后来基督教科学会，还有耶和华见证人自由神学等等。那这些所谓的主义，所谓的神学，他们不是否定耶稣的神性，就是否定耶稣的人性，不然的话就冒出一个半神半人的讲论。 其实追根究底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这种讲论在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早已经有了，所以现在你听到什么你就发现已经人家已经讲了。总的来讲呢，所有的讲论讲到最后就是什么，否定耶稣的神性，或是尽量的减少耶稣的神性。为什么这大多数的主义异端都否定耶稣的神性？这就是当我们极端的强调理性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我很厉害，我很聪明，那就想就想出很多东西来。当然这样的话，信仰，这个是信仰，那信仰又怎么样？是不是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耶稣基督神人二性？你发现也不是，因为当时代表整个最高的纯正信仰的宗教，那是什么？犹太教。犹太教自有历史以来，他们承认说上帝是多一的，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三位一体的这种观念。既然上帝是独一的，耶稣怎么会是神呢？如果是神，不是两位了吗？后来又说圣灵是神，如果圣灵也是神，那就是三位了。那独一的怎么会是三位，不是多神吗？你矛盾得很啊，这样基本的东西也不懂，所以犹太教不能接受，回教也是不能接受。他说你们真的很傻，三个多神你又说都神。所以犹太人听到耶稣基督宣告他是神，他称上帝为父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就要打他，他们就要杀他。后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神，你知道吗？犹太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因为这样就是多神了，怎么说上帝是独一的呢？所以在这里你发现，当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而且早上的题目是唯独耶稣，你就发现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到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事情去了。那么谈到三位一体，没有任何人可以用理性用经验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理，因为这个是牵涉到上帝本性本体的奥秘。如果不是通过圣经的启示，如果不是上帝亲自一点一滴长久的启示给人类，我想自有人类以来不会有任何人会发明这种不可思议的道理，玄妙到极点，没有一个人会发明这种道理。发明这种道理的人一定很笨啊，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讲了讲了不会解释，笨。但是上帝的岂是笨吗？不是，上帝把他自己启示来人不懂，显明这个是很奥秘，不懂的人很笨，你知道吗？不是上帝很笨，告诉你你是很有限的，有的东西你真的是不懂，怎样讲也是不懂。所以我没有意思在这里讲使徒信经的时候啊，宣告耶稣基督的信仰告白，然后要去解释，全面去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理。我想唐牧师也要用三四个小时啊来讲，还是讲得不清楚，讲到最后还是略略懂一点罢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思想三位一体上帝的时候，你也感觉到我们人类的头脑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精力也很有限， 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摆脱一些问题盲点，好像什么呢？好像一跟三的数目字，一和三的数目字带出来的困惑，那就是一怎么会变成三，三又怎么会是一？如果这个方程式是对的，那么就有问题了。我欠你3块钱，我偏说不是，我是欠你1块钱，你奈何我怎么样？你欠我1块钱，我说你欠我3块钱，一就是三，三就是一了吧？那这个是小数目，大数目呢？3万啊，3亿变成1亿，整个世界的金融界大乱，你知道吗？那你可以这样子讲，怎么算来算去这样子算？那的确是哦，一加一加一加一就是三，怎么会一？3岁小孩子都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乘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我这个是奥妙的，我就不会解释了。我们叫像数学老师罗博士来解释啊，为什么一乘一乘一乘一怎么能是一？那个是加加加加还是一？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有奥妙在那里。另一方面啊，一跟三呢带来的困惑。再来呢，我们把人伦的次序放在三位一体上帝的真理上。为什么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嘛，我啊一定是圣父大过圣子，圣子大过圣灵，所以三位一体讲的不是哦，他们是一样的，那怎么会一样？父子圣灵嘛才是人伦嘛啊，怎么会一样？没有大没有小，三个一样。所以你看 发现我们有限的经验，有限的思想，我们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三位一体的上帝呢，你就发现我们局限在哪里？局限在我们所谓的理性，所谓常识，所谓人伦，所谓的经历的理念，僵化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老师说要领悟三位一体，我们本身是一个盲点来的。我举例说，所谓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是表示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出境都是保持三个大小一样，而且互相有分别的存在形态？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必须是无时无刻常常不断地保持他们的存在，这是不是一定要如此的？是不能变动的，必须要这样不可的。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能不能够有时候是一，有时候是三，有时候是三，有时候又是一？哎呀，我越来越妙了。那这次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权柄限制上帝的作为，我们不能问他为什么是这样，你为什么是六一，为什么又变成三，你搞到我大乱了。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根本没有资格问。所以你发现很难了，很难了。我们发明这个道理的话就很笨，上帝给下这个，你就发现我们很笨，我们就是不懂，我的局限在哪里？说当我们标榜我们是纯正信仰的基督徒，我们绝对相信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的上帝是，听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上帝，圣经没有这样子告诉，三位一体都没有啊。那神学家在用 词句来表达的时候，他们很小心。他用什么？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不是三位上帝啊，不是一个位格，是一位上帝三个位格，不是三位上帝。所以你这样子想，你就发现今天很多人相信的，在基督徒当中很多人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因为我们强调三位一体嘛，所以他们说我们相信三位上帝，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三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是三个位格一位上帝。我们还是相信独一的上帝，不过他有三个位格。我们用理性、用经验，你就发现很难。所以那些异端邪说，那些前面所讲的东西，就是当人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结果他们就啊出了这些的思想出来。当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使徒约翰得了启示，写下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这里很明显，约翰呢，很明确的给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不单显明他是完全的人，而且他绝对的神性也显明出来了，让人看见他就是那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上帝。同时在约翰福音里头啊，我们发现主耶稣对于他自己的描述，你发现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人有了子，子就是耶稣，便有了父，意思说你有了我，你就有了上帝了啊！你遵从子就是遵从父，又说我跟父是合为一的，又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又在你们的里面。哇，妙到不妙，妙不可言啊啊！里面里面，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发现整个圣经里面呈现给我们看到的，它是独一的上帝，三个位格。所以我们遵从耶稣基督，就是遵从天父。当然也是遵从圣灵，虽然没有提到，还没有提到圣灵。我们敬拜耶稣基督也是敬拜上帝，敬拜圣灵的，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只有一位啊，独一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为此，当圣经使徒圣经把描述耶稣基督的部分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表达，固然是因为当时的人对主耶稣的人性、神性有错误的认识，或者人有错误的讲论，所以呢，圣经里面特别用更多的文字来讲个清楚。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领会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你发现这件事情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共同的定义安排，要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类唯一的救主，是吧？叫他成为道路、真理、生命，让人借着信靠他来到天父的面前。而且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历史上出现，让当时的人不但看见他，跟他交谈，跟他辩论，体会他的感受，而且近距离的接近他，甚至触摸他，因此能够很直接的、很清楚的、很有效的述说或是记录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了解上帝，很清楚的让你看见，让你听到，让你摸到，让你经历，那个是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所做所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以来正统教会很坦然的把信仰的焦点投射在圣子耶稣基督身上的原因。因为这是三位一体上帝策划安排促成的，这也是新旧约圣经很重要的教导。因此我们在崇拜，我们在祷告，在聚会当中，你发现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并没有错。当你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也是高举圣父上帝、圣灵上帝。你敬拜耶稣基督也是敬拜圣父、圣灵，因为他是一个。所以我们在这里聚聚，我们不是在那里敬拜三位上帝，而这样独一的真神，三个位格的神，我们在那里敬拜。不过以耶稣基督啊，这个名号出现比较多，因为圣经特别刻意的提到这个事，圣经也特别刻意的提到这个事。但是老是说，如果说敬拜的话，你看启示录两个敬拜，一个对父上帝的敬拜，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敬拜，有没有圣灵的敬拜？没有，没有。所以灵恩派的人为圣灵大把打抱不平啊！你们我们忽略冷落圣灵，所以我们现在高举圣灵，我们敬拜圣灵，而把圣灵提出来，不用。当你敬拜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不会不高兴，圣灵也不会妒忌，你不用为圣灵打抱不平，因为他的整个的安排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一而三，三而一，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特别的地方。犹太教独一的上帝耶和华没有了，回教阿拉没有了，我们独一三个为一个。所以你发现我们是很不同的，不过这种不同要很有智慧去表达，不要弄乱世界呢。我相信我们了解这个事情，求主施恩给我们，感谢主，他是唯独耶稣啊，永远耶稣。有一首诗叫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我心赞美，我口传扬。我找这首诗歌找了很久找不到，一心跟我找出来了。我说这很有意思，就是他，就是高举，高举耶稣基督。也因为这个高举，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家很不同，跟整个世界都很不同，跟其他的宗教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要怎么表达，就是要智慧聪明，好像但以理在他的世代一样为主做见证。把地图祷告，而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